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西沙群岛，我们来啦！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游团2025年又出发了。
端午加六一，双节相逢，在西沙群岛过端午，在南海之梦游轮过儿童节。
不一样的节日体验，大人孩子都快乐。5月28号到6月2号，6天5晚，自驾加游轮，
登西沙群岛3座岛屿，在岛上打沙滩排球，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等等，我拍张照，真漂亮。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住开元度假村，海上城堡酒店。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思想小团名额有限哦。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5月13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长江干线上中下游5月12号起实现航行规则统一，进一步释放长江航运发展活力。南京布局电动自行车全程换电，前景如何？听热点，一起关注。女职工产假期间提前返岗，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能否兼得？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从5月12号12点起，历史性的实现长江干线上中下游航行规则统一，进一步释放长江航运发展活力，这也成为长江航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梦雅带来的报道。
长江干线安徽至四川段船舶航行规则和配套的长江干线安徽至四川段通航分道推荐航路横驶区单向通航至水域目录于5月12号12点正式实施。据介绍，以往长江上中下游分段管理一共有7部航行规则，存在航路设置避让原则有差异、沟通协作不畅等问题，影响通航能力和运输效率。长江海事局通航处处长张少平介绍，长江干线安徽至四川段船舶航行规则是长江干线首部船舶航行通用规则，统一了航路设置标准与船舶航行规则，通过科学调整分道通航比例，合理设置推荐航路单向通航至水域及横驶区，实现分道通航，减少航路交叉、大小船舶分流。
预计每年将为航行于长江安徽至四川段的超过150万艘次船舶节省原油约25万吨，有效提高客货运输周转效率。
据统计，长江干线安徽至四川段船舶航行规则实施后，长江干线横驶区由173个优化到156个，将上游单向通航至水域由134个优化到99个，将三峡库区42个沿岸通航带优化为29段推荐航路，降低了船舶交叉相遇带来的碰撞风险，减少了船舶等待时间，提升了航道通行效率。与此同时，通过构建覆盖长江安徽至四川段的统一管理体系，能够为打造畅通高效、绿色智慧、安全韧性、保障有力的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提供重要制度支撑，推动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
眼下，南京市街头出现了很多电动自行车的换电柜，只需要十几秒钟就完成了电池更换，骑车人也不用再等待充电。那这种换电模式真的方便、真的安全吗？市场发展前景又如何呢？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汪舒带来的报道。
南京河西万达广场附近，外卖员张师傅扫码打开换电柜，将自己原本的电池放进去，拿出一块充满的电池装入电动自行车，一共只花费了十几秒钟时间。外卖员张红彪：
方便，而且不用充电而烦恼，大概一天要换个4到5次吧。
目前南京已有十几个品牌8000多个换电柜点位，骑手每个月花费200多块钱包月，就可以随时换电，节省来回奔波以及充电的时间。业内人士介绍，电动自行车的传统充电模式存在非线充电、室内充电、电池过载等乱象，导致火灾事故频发。换电柜除了给骑手带来便利之外，还降低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安全隐患。南京市应急管理学会理事长商建：
电池集中在一个场所进行换的话，它就相对来讲就把隐患集中那个地方，即使发生问题它也好解决。另外一个就是它植入的芯片，就是对你这个电池的话 它就可以掌握内部的温度多少，它可以随时给你报警，也知道你这个电池是好的还是伪劣的，它都通过这个科技的手段来解决安全问题。
目前南京的换电用户九成以上是快递和外卖骑手，普通市民占比很低。为了让普通市民也可以换电，5月8号下午，南京市玄武区引进的这个品牌启动在南京全城的换电网络，首批在玄武区设置了70个换电点位，5秒钟就可以实现换电。电投绿通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景江：
安电以后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电池放进去，这个时候电柜做几个动作，第一是要检测电池的信息，包含我个人的信息，然后电池的实时状态、绑定情况，如果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再给你换出一颗新的电池，就是满电的电池，每个月20块钱到30块钱之间换电，按次呢是3块钱一次。
这样一个换电柜可以服务200个电动自行车用户，不需要扫码，按键就可以换电，方便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以及在雨雪天气换电的用户。目前该平台已获准接入南京市市级集中充换电设施运行监管服务平台，预计7月底开始将在南京全市铺设1000座换电柜。不过由于旧国标电池无法匹配，市民新电池不愿意换等原因，普通市民大面积使用换电柜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接下来一起听热点。
听热点，
随着我国社会福利保险体系的发展，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的权益保障日趋完善。但是有时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理解是存在着差异的。像刘女士在产假期间提前返岗，后来呢，因为和用人单位发生了争议，用人单位要求她返还返岗期间领的生育津贴。女职工在产假期间是提前返岗，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又能否兼得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披露了这起纠纷的判决结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莹带来的报道。
女士是在2022年3月26日生育小宝宝的，北京市申请生育津贴待遇核准表显示，核准支付生育津贴金额26,059.37元。在她生育之前，2022年2月23日，她就跟自己工作的某科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商量如何休产假，以及产假期间提前返岗工作事宜。北京三中院研究室法官助理夏倩文介绍，
根据双方提交法庭的这个微信沟通记录，在生育之前呢，刘女士就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沟通过，出来45天，我可以在家办公，有事呢也可以去单位半天，假期就往后顺延，您觉得行不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此也是回复道，行，不耽误工作就行。刘女士生育之后，在2022年4月14日到9月19日期间，双方的这个微信记录、往来邮件截图显示，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的和刘女士沟通，并且安排工作。那公司在这个期间也是每月向刘女士发放了相应的工资。
刘女士与某科贸公司发生争议后，某科贸公司诉称刘女士在产假期间同时领取了生育津贴和工资，属于重复收入，应当将领取的生育津贴予以返还。刘女士辩称，她在产假期间正常提供劳动，工资系劳动所得，领取生育津贴为其合法权益，不应该返还。生育津贴到底如何领取？法律法规是怎么规定的？北京三中院研究室副主任田璐介绍，
生育津贴属于国家生育保险待遇的范畴。根据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职工在哪些情形下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津贴呢？包括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享受计划生育手术休假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生育津贴是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进行计发。比如依据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那么生育津贴呢是按照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来进行计算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资讯，资讯之后欢迎您再次回来。
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结婚登记不再需要户口本，专家提醒。切勿因流程简化而随意对待。小小卡式炉暗藏大隐患，选购与安全使用不容忽视。马上进入听社会。
听社会。
5月10号，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其中明确结婚登记双方不再需要提供户口本，也不用回户籍地，只需要出具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无本人、无配偶以及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记者走访江苏南京、泰州、无锡多地，发现市民对于流程简化的态度不一。专家提醒，面对婚姻需要慎重，切勿随着流程简化而随意对待。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任飞的报道。
对于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不少新人认为全国通办这一政策打破地域限制，非常方便，简化流程可以让婚姻回归爱情，避免父母物质等因素影响。
全国通办是蛮好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很好，很方便。
我觉得告别户口本不仅简化了程序，更是把婚姻的自由交到了我们年轻人自己的手里。
婚姻登记不再需要户口本，自由和风险并存。新规简化流程也引发了对重婚、骗婚隐患的担忧。以前，户口本在一定程度上能辅助核实婚姻状况，现在全靠身份证和声明，民政部门审核难度确实变大了。大数据能否筑牢防线，平衡便利和安全？不少父母表示担忧。
结婚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就一定要经过慎重考虑，双方家长都知道，然后送上祝福，然后再去比较合适。但是身份证就太简单了，也可能一时冲动就结婚了。
自由自在，没有管束，他等不了。年轻人太草率，对这个问题，所以啊，还是管着点好。
江苏畅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颖介绍，条例取消婚姻登记需要户口簿的要求，对婚姻登记程序进一步优化，符合让数据都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民原则。他提醒，程序简化的同时，当事人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需要加强。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能认真地去考虑或者审核对方的一些情况，因为一时冲动登记结婚，甚至可能会为此而背债。现在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进行查询，例如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网站，可以查询对方是否属于失信人员。
下一步，江苏各级民政部门将持续调整婚姻登记操作规程，完善历史信息数据，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多元服务，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政社教研室讲师钱行黎。
相关部门呢，就要加强婚姻教育和家庭辅导服务，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家庭观。同时，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约束婚姻登记中的不诚行为，维护良好的婚姻秩序和社会风气。
听社会，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北京一起卡式炉爆炸事故将这一常见厨具推上了风口浪尖。这起事故让一家人不同程度受伤，也将卡式炉的安全问题推到了公众眼前。为了深入了解卡式炉的相关情况，记者深入部分厨具和户外用品商店进行了走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记者走访广西南宁的厨具市场，发现卡式炉价格从十几元到数百元不等，高价产品通常具备完善安全装置和可追溯信息，而低价产品往往材质轻薄，缺乏基本防护。商家：
便宜一点的是否安全差一点呢？
材质薄一点，是啊，种的话是有风险会增加的，就是你操作方面了，主要啊，你要是那个锅太大了，你把它堵住那个出气口啊，或者是那火不着的时候，洗没注意看，那漏气出来，那就是人为方面的。
为直观展示卡式炉的正确使用方法，记者特地请消防部门进行了专业实验。消防人员规范演示了从安装气罐、点火启动到使用完毕关闭的全流程操作。实验显示，当使用较大厨具覆盖卡式炉，短短五分钟，周边温度就飙升至50摄氏度。南宁市青秀区消防救援大队东葛站站长助理陈润元：
当我们使用大的厨具的时候，它的火焰覆盖到旁边的气体，随着温度升高，它就容易产生爆炸。使用卡式炉的时候，应当注意，超过40度以后，应当停止使用。
陈润元介绍，错误安装气罐、在不通风环境使用、超长时间使用等，都是引发安全事故的潜在因素。
使用卡式炉时泄漏起火应当怎么办？第一步，迅速关闭卡式炉的气瓶开关，切断气体供应，防止气体继续泄漏。第二步，使用湿毛巾覆盖以隔绝氧气，降低火势。第三步，远离火源，迅速离开现场。
关于卡式炉爆炸事故责任认定，律师指出，消费者违规操作气罐连接，在易燃物附近使用等导致事故，需自行担责。如果商家销售假冒伪劣、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广西贵喜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哲：
像卡式炉这个产品是比较特殊，往往出现事情之后，产品本身会进行一个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产品的本身的一个缺陷，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生产者是需要承担一个直接的一个赔偿责任，比如它的一个设计缺陷或者制造缺陷，当然也要看具体的情形，比如说这个消费者本身在过程中有没有使用不当的一个情形。 情。销售产品本身是假冒伪劣产品，没有相应的一个厂生产厂家，或者没有一个3C 的一个认证，在这种情况下，销售者本身是需要承担一个全部的一个赔偿责任的。
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提醒，购买卡式炉时务必查看产品标识，确认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明及相关安全认证等信息，坚决不买三无产品。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外宣传部主任李佩霞，
消费者在购买卡式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产品。目前国家制定了 GBT38522-2020 户外燃气燃烧器具的国家标准，并于2021年2月1日实施。消费者呢，在选购时应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不要自行拆卸和改造，注意查看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执行标准等信息。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呢，发现产品有质量问题，那么在维权的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应该先保留所有的相关证据，比如包括医疗记录、费用收据、爆炸现场照片以及视频等等。
卡式炉因为其便捷性，成为了不少家庭和户外爱好者的选择。但是这一次调查，让我们看到了它背后隐藏的诸多安全隐患。无论是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时的谨慎，还是商家对产品质量的把控，亦或是相关部门对市场的监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大家能够从这起事故中吸取教训，让卡式炉成为我们生活的便利工具，而不是安全隐患。接下来一起关注听出行。
听出行，
近日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动物园站完成了升级改造，新增了大量的萌趣熊猫元素，成为了重庆轨道交通首座熊猫主题车站。重庆轨道二号线泡泡熊猫主题车站以熊猫为你拍照为创意核心，从站厅到站台、售票机、闸机门、立柱、楼梯等都巧妙地融入了熊猫元素。5月10号，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北岳衡山，在一场降雪后迎来了雾凇景观。晶莹剔透的雾凇和苍郁的山脉、古朴的建筑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雄浑与灵秀兼具的冰雪画卷。近日，大明湖西南门藕香榭水域的睡莲开放，其中啊出现了十分罕见的双色莲，让游客也是惊喜不已。而在大明湖奇石馆，更多的睡莲已经是竞相盛开，白色睡莲似雪纯净，黄色睡莲明艳动人，粉色睡莲柔美娇艳，它们宛如出水芙蓉，娇艳欲滴，为大明湖增添了一抹独属于夏日的绚丽色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接下来关注出行天气变化。
气象信息。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5月13号，星期二，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吴迪。从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北台，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再加上又有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在冷暖交汇之下，中东部的降水还会发展增多。其中今明两天，在华北、黄淮东部、东北等地会有小到中雨，华北东部和黄淮东部存在对流能量，局地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南方，今后3-4天，西南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又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局地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发回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不少好心情。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唐琪，播音唐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并且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祝您路上好心情，再会。
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西沙群岛再出发，
西沙到底有多美？
数据显示全球仅0.001%的人去过，且上岛必须要跟团。
过去一年，交通广播出发6次，带大家登陆西沙3座岛屿，看透明玻璃海，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
今年我们在西沙群岛过端午节，在巨型游轮过儿童节。5月28号到6月2号，告别常规旅行，跨越山海，双节奇遇。
私家小团分批次游玩，五星服务，全程省心省力。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哎呀，哎呦，擦！
哎呀，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怎么了？
哎，快救命啊！
那有 AED，
谁会用？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
AED 心肺复苏，我会，
我也会，
来。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喂，到哪一站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的。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平安之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导航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添加剂现代食品工业中几乎无处不在，而其滥用的问题已经成为老百姓餐桌上挥之不去的隐忧。近期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首次针对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综合治理行动，从农田到餐桌，防控食品添加剂滥用有哪些重点领域和环节？作为消费者，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食品添加剂呢？这一时间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如何定义滥用食品添加剂？滥用的后果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教授王贝王教授此前受访的一些观点。
食品添加剂的滥用的话呢，就是我们食品添加剂的超范围还有超限量使用。因为我们国食品添加剂的每一种食品的添加剂，它在我们国标2760当中都会标注出它的使用的类别，允许的食品类别，还有对应在这个食品类别内使用的一个最大的添加量是多少。那一旦我们这样一个食品添加剂在这种食品当中超出它的使用类别使用，或者是超出它的用量来使用，这些都算是我们这样一个食品添加剂的滥用现象。那像我们这样一个虾仁当中过量添加保水剂，这样一些现象都是属于滥用问题。那关于我们食品添加剂的这样一个滥用的话呢，它首先是跟食品安全是有很大的相关联的。那如果像滥用的，像我们这样一个食品添加剂一些利用过多的话呢，可能会在体内造成一个蓄积。那在体内积累了以后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健康安全问题，有的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致癌的风险，所以还是有一些危害的。
嗯，那大家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出台治理方案呢？
就是这个时机跟背景的话，其实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中办国办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这样一个意见。那其实像现在的话呢，我们其实作为消费者，大家也会发现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些新业态食品，包括像这种外卖呀，还有刚才视频当中提到的像火锅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些进口食品等等，那现在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新业态食品。那在这样一个新业态食品相关联的这样一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全链条监管的过程当中，确实会存在一些容易疏漏的一些问题点。那在这样一些问题点的存在下，就影响了我们人民群众的这样一个获得感和食品安全的这样一个安全感。所以中央在这样一个时机下，然后出台了这样一个我们六部委的这样一个文，所以还是非常必要的。
嗯，是的，这是国务院食安办六部门啊首次针对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展开的综合治理行动。那各部门如何去做好分工，如何又去做好合作方面呢？
对，好，我们先开始说一下我们传统的分工。其实传统的话呢，我们食品监管的分工是分成两个部门来进行的。那在我们这个卫健委部门是还有一个是我们市场监管总局。那卫健委的话呢，它其实主要负责的是前端的一些标准的制定。那市场监管总局的话呢，主要负责的是后端，比如说我这个标准在市场监管当中怎么来用它。那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应用方法。但是呢，在我们这样一个新的出台的规定当中呢，它其实像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它把农业、工业还有海关从这三个角度，把这三个部门也纳入了我们这样一个全链条监管当中去。那对于农业来说的话呢，是从我们食品的原料入手，然后开始从原料端进行一个很好的监管。那工业端的话呢，其实是防止一些工业的添加剂有可能会进入到食品的这样一个加工环节当中去，从工业端进行一个很好的监管。那在海关端的话呢，其实是这样一个新业态食品，尤其进口食品的监管。那因此就是这三个部门的引入呢，其实是形成了从源头上，然后对我们整个食品监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把控。 那另外这三个部门的话呢，其实也是需要进行一个通力合作协调在一起的。因为像有的时候食品的话呢，它产业链非常长，从刚开始的种植，再到加工，再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售卖，甚至有可能会出口甚至进口等等。那在这样一整条的这样一个全链条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一个很好的协调跟运作的。
嗯，是的，其实添加剂呢不好被这个监督或者说是监管，那看不见的添加剂我们如何来去监管它呢？
对，其实食品添加剂的话，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目的是为了改变食品，改善食品的品质，然后比如说提高它的色香味，提高它的稳定性，货架期等等。那其实食品添加剂的添加主要是在我们的食品生产环节，还有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餐饮环节来添加的。那在餐饮环节添加主要涉及到是我们的预制菜这样一个新业态的这样一个食品。那在我们监管的难点的话呢，在不同的我们这样一个食品当中，它监管的难点其实是有所差异性的。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这样一个食品生产环节，那其实更需要监管的是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否有必要添加，就是它的工艺必要性。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这样一个保水虾仁的例子，那其实只要加一点就可以达到它的保水效果了，并不需要加那么多。加那么多的目的其实是商家是从盈利的角度而做的这样一个目的，并不是从工艺必要性的角度来做的。所以那如何能够更好的评价食品添加剂它是否在工艺上具有添加的必要性，是一个评价的一个难点和重点。那同样这个也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预制菜当中来进行评价，就是我们预制菜在整个冷链环境当中，那到底是不是需要添加这个食品添加剂来延长它的储存期或者保证它的色香味，那这些都是跟它的工艺必要性相关的。
嗯，明白。治理食品添加剂滥用的问题呢，不仅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需要，更是维护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举措。那有食品添加剂它就一定不安全吗？稍后回来之后为您来揭晓。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相关消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来关注其他方面。日前由中铁23局承建的备受职工群众期待的沈铁东浚二期工程主体结构实现了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全面进入到了二次结构机电安装装饰装修施工阶段。沈铁东浚二期工程位于长春市亚太大街以东，长浑城际铁路以北，铁北一路以南，总建筑面积达41375.4平方米，涵盖4栋高层住宅单元与4栋社区配套功能用房，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使用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开发建设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可以满足405户企业职工的租房需求，是该局集团2025年为职工群众办理的实践实事中的重大民生项目。自开工以来，中铁23局项目管理团队坚持精细化管理，直面周边的复杂环境与实际困难，通过科学规划施工场地的布置，精心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以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为准则，科学组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方位统筹各施工环节，确保施工项目呢稳步推进。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秉承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理念，严格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多维度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搭建网格化安全管理体系，将施工区域科学划分为10个安全责任区，并签订岗位安全承诺书，确保责任到人，积极开展多样化的安全教育活动，组织开展市井教育和特种作业专项培训等等，切实提升全员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严格执行专项方案，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切实强化过程管控，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提质。中铁23局沈铁东浚二期工程项目负责人钟黎炳介绍，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锚定工期目标不放松，快速破解施工难题，全力推进二次结构砌筑室内外装修工程建设，确保该项目高质量完成竣工交付。
是旅途，因为别自藏和你嫣然的一笑。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我爱你，妈妈。
I love you, mom.
Rodan, mama.
Yan liu biu qi bia, mama.
Ti amo, mama.
I should be, mama.
Ti bo mi wei ni, mama.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儿，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按照功能划分，有甜味剂、防腐剂、增稠剂等等23类。对于现代食品工业化生产来说，食品添加剂可以达到防腐保鲜、增加口味、节约资源、营养强化等作用。但是这需要生产企业科学规范使用。滥用食品添加剂主要指的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很可能带来健康隐患。治理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需要，更是维护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举措。这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滥用食品添加剂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我国也先后出台了多项的法律规定，来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主动参与到社会监督当中来，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听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教授王贝王教授的相关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像食品添加剂的话呢，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全民共治的。那除了我们就是企业要自律，还有我们监管部门要监管的，就是它像这次的话，其实全链条就是从监管的角度加大了它的这样一个监管的力度。那其实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而言的话呢，然后把这样一个监管的漏洞的环节补进来，也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那一方面我们是可以提到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进行监管，然后像保障了一些像我们像市场监管总局呢也建立了这个平台，这样一个电话的一个消费热线。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也鼓励从企业的角度，因为企业它是最了解自己的生产需求的，最了解自己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添加到底是否符合工艺必要性的，是为了盈利还是为了公益。所以的话呢，从消费者和企业角度呢，增加它的这样一个社会监管的力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是的。那大家肯定也很关心啊，就是有食品添加剂就一定不安全吗？我们继续来听听王教授的解读。
就是我们国家呢，在进行食品添加剂的这样一个标准制定的时候，它都是非常非常精确的考虑到了我们国家的人民的消费者的他的消费习惯，还有他的消费量，然后根据这个消费习惯跟消费量，然后呢来定的我们食品添加剂的最大的添加量。所以的话呢，就是食品添加剂它的添加其实是对我们的食品安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只要是我们的食品，只要是按照食品添加剂标准的来添加，肯定是非常安全的。那有的食品的话呢，它可能食品添加剂加的会多一些，那主要是跟它的一些用途，比如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呀，或者是增加一些提高一些营养价值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其实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添加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它只要符合我们的国标2760，符合我们的国标14880，它都是安全的。
嗯，商务部等九部门此前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也就是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和最严肃的问责。那这次治理如何体现呢？
从我的角度的话，我可能会关注的是我们第一个和第二个标准，第一个和第二个就是最严谨的标准和最严谨的监管。那像第一个的话呢，因为像做食品研究而言的话呢，像现在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的新业态食品，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三新食品，包括新资源食品、新的食品添加剂等等。那像这样一些新的这样一些情况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在这种问题下呢，我们都是需要一些标准来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这些标准怎么来制定，然后这些标准怎么来执行，那其实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关注的还有我们这样一个监管的问题。那关于监管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片子当中我们强调的，我们这个六部委发文，它整个的背面反映的就是我们全产业链，国家是希望能够从全产业链端来进行一个全链条监管。那全链条监管的话呢，它从工业的源头，还有包括从我们的这样一个进口的源头，还有从我们农产品的源头来进行监管。但是在监管过程当中还会出现，比如说像我们各个地区之间的跨地区的这样一个如何更好的开展监管，还有包括我们跨部门之间协作如何更好的开展。那像这些的话呢，我们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些点，也是实际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嗯，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就是消费者购买食品的时候应该去关注哪些信息呢？
其实我们一直特别推崇消费者的是，大家一定要多看我们的食品标签，真的是食品标签上反映了我们各种各样消费者感兴趣的信息。那第一个看标签，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标签里面标注的食品的配方，因为我们的配方的话呢，它其实是按照食品当中含量从高到低的顺序来走的。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哎，这个食品当中呢，它最高的成分是什么？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那通过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了解食品它的营养价值，还有它的安全性等等。那第二个呢，我推荐的看标签的话呢，关注的是我们标签当中的营养成分。因为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标签的话呢，它都需要标注出来食品当中呢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包括蛋白的含量等等，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那像这些的话呢，是跟我们营养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的，所以也推荐咱们消费者呢更加了解这些。同时最后呢，还希望消费者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致敏信息。
嗯，是的，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六部门呢 以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为底，给食品添加剂监管注入了强大的动能，期待治理形成长效机制，保持高压态势，有效治食品添加剂滥用的问题，倒逼食品添加剂相关的生产经营者增强自律意识，守住底线，规范经营，给消费者带来看得见、吃得着的食品安全的升级。如此呢，既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也有利于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好的，这时间就带您关注这一话题到这儿。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您关注，在5月10号由中铁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省道204线山花顶隧道及引道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山花顶2号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这是继该隧道右洞贯通后，本项目获得的又一里程式的突破，标志着该项目所有隧道工程全部贯通，为后续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省道204线山花顶隧道及引道工程项目是四川省交通重点项目之一，同时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王平烈士陵园交通专项改善实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主线呢起于通江县诺江镇千佛村，与省道204通诺路诺水大道起点平交，路线由西向东布线，经过了小官梁设置山花顶1号隧道、西东路城北村陈家山设置山花顶2号隧道、关家湾止点呢位于城东的绝溪沟，与镇广高速通江东互通连接线对接，路线全长5.66公里，其中山花顶1号隧道长1663米，山花顶2号隧道长2850米，均为分离式长隧道，全段隧道比高达83%，全线采用1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自项目开工以来，中铁十五局五公司山花顶项目团队便面临着地质条件复杂、征拆难度大等诸多挑战。其中山花顶二号隧道穿越四川盆地东北部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围岩以4-5级沙泥浆围岩为主，存在危岩、断层破碎带、涌突水等风险，隧道进出口处于浅埋堆积地段，洞口围岩稳定性差，同时呢周边的民房民屋较多，征拆难度大，导致施工组织困难，一度进展缓慢。面对这些困难，项目团队展现出了逢山凿路的坚实的魄力与科学严谨的管理智慧，最终历时1000余天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中铁十五局五公司山花顶项目负责人曹瞻表示，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已完成合同额的84.24%，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着项目转，盯着指标干，深化落实价值创造和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化精细化管理，全力推进后续工程建设，向着全线通车的最终目标发起冲刺，让这条承载着区域发展希望的交通要道早日全面投入使用。
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游团2025年又出发了，
端午加六一双节相逢，在西沙群岛过端午，在南海之梦游轮过儿童节，
不一样的节日体验，大人孩子都快乐。5月28号到6月2号，6天5晚自驾加游轮，
登西沙群岛3座岛屿，在岛上打沙滩排球，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等等，我拍张照，真漂亮。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住开元度假村海上城堡酒店。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思想小团名额有限哦。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为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琴这句歌词。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的太阳。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个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接下来
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以前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到底是哪360行，他们有没有排名顺序，或者有没有什么顺口溜，就像咱们百家姓一样，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虽然大部分人只会背到这儿，但是好歹也背了八个呀。就像是圆周率 3.1415926， 你甭管后边还有多少，至少咱们前面能应付几个。360行有没有这样的顺口溜？有很多的那种固定搭配，比如说记者摄像、演员导演、作词作曲、搓澡修脚，是经常放在一起的。一个职业又能配套的出现另一个职业，我发现360行好像不止吧。后来发现的确是不止，360行它只是一个约束。其实自古以来行业的工种绝对不止360行，但是呢，它这一个概括的数字，民间所流传的这个360行就成了一个统称，多年来也习惯成自然，说起来方便，听起来顺耳，所以直到现在说起行业还是笼统的就说360行。360行肯定有您的那一行，咱先别管挣钱多少啊，但是至少我们自己的本专业，咱们自己的行业，我们是最了解的，也可能是最热爱的。高考的难点不仅仅在于考试本身，还在于考完之后的这个志愿填报。以前还得估分啊，不管是过于自信还是过于不自信，都有可能造成分数和大学极不匹配的情况。现在是出分之后再去填报，就靠谱多了。但是选什么专业又让很多人犯了难。比如说啊，有人喜欢某个行业，但是家里人觉得学这个没前途。比如说我这个行业，播音主持。一说就是那都 AI 机器人说话了，学这个干什么？或者说现在谁还看电视听广播呀？再说学完这个出来，那电视台电台你也进不去，就算进去了一个月挣3-4千有啥用，没前途。这句话让外行和内行都很震惊。外行震惊的地方在于怎么就挣那么少，才3-4千，内行震惊的地方在于怎么这么多，哪能给到4千。还有学别的艺术类的，反正都差不多。家长会觉得学艺术干什么？你看历史上大部分搞艺术的都是3天饿9顿，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有几个混出头的？咱家又没有那个艺术基因，你去了也白给。还有就是会计专业，以前都说学那干啥，现在都有计算器了，缺你个账房先生啊。后来发现各大公司都需要会计，又变成了学那干啥，现在满世界都是会计，缺你个会计。还有学历史和哲学的，家长说你平常看两本闲书就得了呗，学那干啥，毕了业当老师啊，有那么多学校缺老师吗？你说我不当老师我可以干别的呀，家长说别的还能干啥，学历史弄个洛阳铲出去找大墓啊。你很想跟他们解释一下考古是单独的一个专业，但是他们不听，觉得学这些没有前途。如果问他们什么有前途，他们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要学就得学这个。你说但是我是文科生啊，我当年就是因为数理化不好我才选的文呐。家长此时也很懊悔，哦，那你现在不能再去学那些个专业了是吗？哎呀，那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学文。有的时候专业确定了，去哪个学校又犯了难，那个学校离家太远，那边的气候你肯定受不了，爸妈不放心，来选个离家近的，或者是那个城市不怎么样，这个专业再好，但是你要在那儿生活4年，你受得了吗？又为去哪个城市哪个大学拉扯几轮，最后才能敲定。等到四载白云悠悠，等你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事情又有了变化，可能专业的那个风头过去了，也可能严重饱和供大于求了，又或者当年赌气学的专业一下成了香饽饽了。最后有选择本专业对口工作的合情合理， 但也有选择了八竿子打不着的工作的，等于就是混了个文凭。咋说呢，就人生的确是充满着未知，处处是惊喜。到底是选择大于努力，还是努力大于选择，一直各有各的说法，争论不休。但是两者综合一下，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坚持下去，就是又做出过选择，也付出过努力嘛。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你的专业，当年为什么干了这一行，当年为什么选的这个专业。你可以是从我的大学的填报志愿那个时候开始聊起，我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我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可以讲一讲。也可以是从自己的本职工作来聊起，就是我为什么现在选择了这个行业，因为什么。可能共性就是这行多赚钱呢，但这是有一部分朋友，但也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选择的是从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出发，或者是事少钱多离家近等等。你总得有一个标准，对吧？来聊聊你的专业，你是学什么的？当年为什么学的这个？为什么后来干了这一行？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
班上有个左撇子，他大声说小明是我的名字，我喜欢画画，让我画大家。他爸爸是个外省人，说小明你长大要当个医生。注意听啊，爸爸，爸爸说的话。
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出，趁诈骗集团还没垮。
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
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时间。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聊你的专业啊，当年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为什么从事的这份工作，都可以来说一说。之所以要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因为看到了接下来这条新闻。2025年的高考进入倒计时，有关专业选择的讨论再度升温。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全国范围内新增、撤销、调整专业点3424个，29种新专业亮相，调整力度不小。同时，首次设立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为重点领域开通专业设置，开通绿色通道。我们先来说一说哪些在上新啊。统计显示，近五年双一流高校新增专业达到了1068个，其中工学类501个，占比近半，遥遥领先于其他门类。这和工学作为我国第一大学科门类的情况也是相呼应的。其次是理学啊，131个，然后是管理学86个。梳理近五年双一流高校新增专业数量，可以发现前十当中有6个都属于工学门类，也再次印证了工学的主导地位。整体来看，工科类新增专业主要集中在技术革新、工程应用等领域，这一趋势也与近年来国家新工科建设的战略方向一致。具体来看，五年内共有41所双一流高校新增了人工智能专业，位列榜首，反映出顶尖高校对这个领域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从国产大模型的快速演进到人形机器人的惊艳亮相，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核心竞争力跃升的硬科技代表，发展态势如火如荼，学科建设正当其时。此外，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一工学新贵也在前十排列行。作为2019年才被官宣增设的一个新专业，短短几年时间就已经在天津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重点高校落地。专业聚焦新能源、储能材料等前沿领域，被视为是服务双碳目标的核心专业。跑步入场的背后，是重点高校对前沿产业风口的积极响应。对1068个新增专业的名词进行词频统计发现，智能、智慧、工程、科学、技术等等，这些是关键词。其中智能与智慧尤其突出，智能加转型明显。根据统计，五年内双一流高校新增布点智能智慧专业203个，几乎全部集中于工科，有较强的技术导向。除人工智能之外，这些专业可以大致分为两类。首先是智能加工程，比如说智能制造工程、智能感知工程、智能车辆工程等等，将人工智能嵌入到土木、信息等传统工科体系。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例，近五年仅这个类别的专业就增设了七个。第二个是智慧加行业，比如说智慧农业、智慧林业、智慧交通，强调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此外，今年新设智能影像艺术，这是属于艺术学类的，和人工智能教育属于教育学的，这样的专业分别在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作为智能加当中罕见的非工科专业，他们的设立意味着智能加的这个边界不断的拓展，从技术主导走向跨界融合。如果再将视角拉远到全国高校，宏观的趋势更加明显。统计近十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当中含智能智慧的专业，可知十年内新增智能智慧本科专业总计2146个，其中近七成是近五年内新增的。人工智能专业在2018年开设之初新增180个，2021年之后增势放缓，近两年智能建造专业布点有所增加，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是这类专业大规模增设的重要原因。在以智能工程为主的新增浪潮当中，运动训练以25个新增量位列第六，这个专业属于教育学类，培养内容涵盖运动技能、训练理论、体能管理等等。作为一个过去由体育院校主导开设的专业，运动训练在双一流院校当中存量少、空白多，新增空间大。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持续推进，体教融合成为了政策共识，一些综合性的大学开始主动补位。仅仅是最近这五年，就有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25所双一流院校新增这个专业。不仅如此，健康运动也成为高校专业建设的新关键词。有的专业是刚刚站上时代风口，但是有的呢，则正在走向历史。数据统计，过去五年全国高校本科专业虽然仍然有新增需求，但新增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撤销数量却连年攀升，学科瘦身趋势明显。在双一流高校，这些调整方向会更加的明确。山东大学一次性停招了27个本科专业，撤销了书法学等10个专业，四川大学撤销31个专业，其中不乏电子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等等这些过去的热门选择。北京大学撤销信息与工程科学部。调整的背后，既有学科本身的这些师资力量、资源整合等等方面的考虑，也伴随着专业方向滞后、人才培养含金量不足、就业表现不佳等等这些现实的困境。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农业大学的校长吴德认为，学科专业大调整不是说简单的加减法，而是有着深刻的底层逻辑。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高地，是科技创新的高地。高校学科专业大调整的核心是为了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站在学校立场，吴德认为，撤销专业的决策基于三大考量因素。首先，高质量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其次，师资力量的供给情况也是核心要素。最后是招生状况。 如果一个专业招生的时候，第一志愿的录取率持续偏低，也可能面临被撤销的命运。此外，产业更迭的加速也使部分曾经对口的专业逐渐的脱离了实际所需，逐渐被淘汰，又或者被撤销专业并不是高校的办学特色，要收缩不是优势领域的强化办学特色，理性看待专业调整，新增的也是这样。那对于考生来说，尤其是马上今年要高考的学生，是否要优先考虑这些新专业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表示说，对于考生来讲呢，如果优势、潜能或者兴趣恰恰就在这些方向，那当然可以优先选择，但是盲目选择没有必要。他建议呢，说考生和家长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些盲从。事实上，无论是上新还是退场，专业并不是依据社会舆论的冷热来变化，高校专业的动态调整要历经学院提报、学校公示、教育部审批等等多个环节。专业热不热不能只看眼前的风向，更要看长远的路径。再谈未来，学校还需要在新增专业的教学资源和体系上同步跟进，让新专业真正落地生根，成为高校的新支点。而撤销专业背后的资源再配置也同样需要制度化的安排，以保障学生权益和人才出口。正如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所说，高校专业发展的小逻辑必须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高校专业设置的第一准则是社会需求，高等教育是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起点。高校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决定了国家未来的竞争力。这一轮正在进行的专业调整，不仅是高校对自身生命力的更新，更是向教育强国稳步前行的必要一跃。是不是有一些专业名听着咱都听不懂了已经？这智能什么？这什么就呼噜呼噜就过去了？就刚才说了一个什么？是吧？确实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那个专业名称一听你就知道这是学什么的，一说什么你学什么，我学英语的啊，知道知道知道。现在就不是那样了，是吧？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你的专业，当年您学的什么专业，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或者也可以聊一聊您的这个行业，当年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都可以来说一说。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在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
爱是曾经的热血，早不
Come on, come on, 想要
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西沙群岛再出发，
西沙到底有多美？
数据显示，全球仅0.001%的人去过，且上岛必须要跟团。
过去一年，交通广播出发6次，带大家登陆西沙3座岛屿，看透明玻璃海，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
今年我们在西沙群岛过端午节，在巨型游轮过儿童节。5月28号到6月2号，告别常规旅行，跨越山海，双节奇遇。
私家小团分批次游玩，5星服务，全程省心省力。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垃圾遍地扔，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饮料瓶子飘我家。
南朝484，多少楼台
都刻着到此一游。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我全摘走。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各位您的这个专业，就是当年大学的时候填报的哪个专业，为什么学了这个专业，也可以来聊一聊后来您的工作，比如说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行业，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聊到，比如像《蚯蚓随行》，说一个80年代初的初中毕业生有什么资格聊专业，闪，你先回来。咱也不是说非得只能聊大学专业，咱也可以聊一聊您后来的工作行业了。 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就可以啊。倍儿爽说，我现在是一个幼儿园老师，从小我就觉得一群孩子围绕着你一定很开心。这还真是人和人确实不一样啊，有的人从小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烦孩子了，这儿您是觉得跟孩子们在一起很开心，不觉得吵闹，不觉得烦，说明您很有耐心也很有爱心，有耐心和耐心都有。挺好的挺好的。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老师这个行业啊，就是一直有一种感觉，就为什么说老师很神圣很光辉的一个职业，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传道授业解惑，同时还有那份耐心，真的太难得了。你就说咱自己家里孩子这一个就已经让你觉得混世魔王了。你想想你领着一个班，甚至不止一个班，就好几个班，等这波人终于稍微大点懂点事儿了吧，哎，又让你回去从小接一群新的混世魔王。哎呀，这真的是特别磨人是吧。吉珍说，原本学的是公关类专业，步入通信行业的营销类岗位。回忆起来，在原来的专业学科中，公关策划与管理、沟通心理学、公关案例分析等等这三样是最实用的。做销售策划和分析，做材料汇报等方面还挺管用啊。就是说以前学的也没完全扔下，还用上了点儿。其实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回首来时路，每一步都算数，因为你过去的经历一定是对你现在有正向作用的，哪怕真的是一点用不上，你过去你一直很隐忍，你没磨练了心性也是。慧慧说，当年爸妈是希望我考师范，这是他们的愿望，因为家里很多亲戚都是老师，觉得这个工作挺稳的，还有就是会计其实挺适合我的，但这两样我都不喜欢，太费脑子，一样都没选。现在的工作虽然和专业不怎么沾边，但照样能完成得很好，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的选择。那你倒是说说你现在是什么工作呀？这不吊人胃口吗？这半夜想起来我都睡不着。这个话说一半，你后来是干什么了？你详细说一说。小刚，你看人小刚说多具体。说我是子承父业，那时候家里就开工程车，比较挣钱，也就让我干了。说那个时候呢，司机行业还是比较吃香的，现在卡友行业不行，是太内卷了。今年已经是做卡友的第11个年头了。小刚也是老司机了啊。太内卷了，是因为大家可能行业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从这个收入上啊，再到工作量上，就是比以前可能要稍微再辛苦一些，感觉明明更辛苦了，但是钱不如以前挣得多了，是吧？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波动啊。不过确实这个卡友这个行业也是很辛苦，要不然咱们为啥晚上还有卡友之家这节目呢？就是为各位卡友服务的嘛，是吧？不过您11年了，我天哪！小刚也是老听众了，就说打您开始听广播，至少我们互相知道对方的时候，您就已经是卡车司机了。您是一边开卡车一边在互动吗？你是？注意驾驶安全啊！我跟你说。王浩说：“我选我这个行业就是比较自由啊，缺点就是费体力，不用动脑子。”哎，我觉得王浩这个留言呢，其实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之前讨论过的内容。就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比，为什么大家都在彼此羡慕着一点对方啊？你看很多平常坐办公室的那些脑力劳动者，他们有的人选择辞职之后啊，会给自己找一份偏体力劳动一点点的工作，觉得这样很省心。还有网友举到的自己的这个例子，说我今天呢，我去这个就是洗车，然后我觉得我洗车这个工作非常的轻松，我很快乐。为什么呢？是因为一辆车过来，我就只需要负责拿着水箱给它冲干净，然后哪儿不干净呢，这个车主跟我说的也很明确，说你这儿再冲冲，这儿再洗洗。我说好嘞，说不用像平常在单位领导说话还得猜。然后我把这辆车洗完了他就走了啊，也不会拖延。再者呢，就是我一天劳累完了以后，虽然浑身很疼啊，很酸很累，但是我知道这种劳累是肉体上的劳累，我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就能缓过来。可是以前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时候，那种劳累 我睡十觉也补不回来，羡慕这样的。那反过来呢，你说天天烈日下或者风吹日晒的这些朋友，他们可能也会想着是，哎呀，你就是坐在办公室也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哎，他还端着杯咖啡，穿的也挺精致啊，每天也是这开车上下班的这种感觉，这多好啊！互相都有点羡慕对方，啊，都可能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是特别满意，啊，大家都一样。娜娜说，选择所学专业，那就是因为喜欢呗。选择这个专业，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学的这个专业呗。哦，你自个儿还跟自个儿玩上闭环了啊！说能当饭吃就吃，当不了饭吃就在自己的骨子里也能愉悦身心，至少得允许自己是为了喜欢去努力。哎，娜娜，这段是小作文，有点升华啊。就是说，因为娜娜她学舞蹈的嘛，就是如果将来能用舞蹈当饭吃，就是这个行业，那就最好。当不了呢，我就当是提升自己的气质了，愉悦身心了。娜娜有这样的出发点，就想得比较明白，想得比较开。不过娜娜现在也算是得偿所愿，对吧？确实，咱也从事了舞蹈相关，只不过是舞蹈教学，但那你也得教啊，也得给孩子们示范。今天咱们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聊聊你的专业，比如说当年您大学学的什么专业，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也可以来聊一聊您后来的工作的这个行业，您后来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行业，当年是怎么有什么样的故事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都可以说一说。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以及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互动话题，聊聊你的专业。
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就是啊，下去下去。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聊你的专业，咱们主要从专业的角度来入手，也可以来聊一聊自己的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他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热门专业。比如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电灯还没有普及，很多农村地区的人们依然是靠油灯度过漫漫长夜。当时的口号是工业救国。经过近50年的发展，中国在一些新兴科技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包括像今年2025年年初 DeepSeek AI 大模型一发布，也轰动全世界。伴随着全社会的发展，大学里的热门专业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热门专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因为社会需求、就业前景、薪资水平、行业发展或者政策支持等等因素受到广泛关注，报考人数激增，而且竞争激烈的学科领域。国家政策、经济转型和技术变革等等，这都是影响热门专业的主要因素。80年代初，物质匮乏，工业和农业是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大学的专业设置高度服务于工业和农业建设。机械工程、冶金与材料科学、基础学科、农学等等，这都属于是热门专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就是当时社会的共识，也流传到了现在。文科不受重视嘛。到了80年代后期，人们的生活有了提高，轻工业和家电产业开始爆发， 中国和美国、日本的关系逐步改善，彩电、冰箱的生产线引入中国，经济活跃起来以后，社会关系变得复杂，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等等问题都需要法律人才。在这段时期，电子工程、法律、外语，特别是英语和日语这些专业也成为了热门专业。海尔、长虹、联想等公司的先后创立，这些也是在印证这个观点。还有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招生规模不断的扩大。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快车道。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万科、万达等房企崛起。90年代末，互联网热潮涌入中国，联想、方正等企业也在扩招，程序员的月薪可以达到普通工人的10倍，同时也孕育了马云、马化腾等等这些数字时代的领袖。在这段时期，国际贸易、金融、经济管理、新闻传播、建筑学与土木工程、计算机与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学等等，这些都成为了当时的热门专业。进入到2000年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加速，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很多互联网巨头也在崛起，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工程、金融，还有外语，这时候外语就得融入到小语种了啊。然后建筑学与土木工程、生物工程等等，这都属于是当年的热门专业。到了201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问题也逐渐的暴露出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中国高科技领域遇到了一些类似于卡脖子的难题，科技兴国成为了重中之重。同时期，随着 4G 通信的普及，互联网爆发，微信、抖音、快手等等平台都在快速的崛起。这一时期，临床医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集成电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新媒体与数字技术成为了热门专业。进入到2020年代，挑战与机遇并存。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备受关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成 ,C919 大飞机交付使用。2025年 DeepSeek 发布新版本，受到世界瞩目，这一系列事件都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目前，集成电路与微电子、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储能技术、信息安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等，这都是当前的一些热门专业。近50年来，热门专业的变化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这中间有不同年龄段的我们当年可能面临的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侧重。曾经的一些热门专业现在有可能变得不再那么的高薪，曾经听都没听说过的一些专业现在成了用人单位争相抢夺的新宠。所以平常心吧，朋友，与其说争名逐利，倒不如想想自己最想干啥。今天咱们聊的是说说您的专业啊，就是当年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或者是来聊聊自己的工作，这个行业为什么选择了这份工作。纳兰小猪说，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因为中学几年都是化学课代表，等我上了大学之后发现不太喜欢学化学了，毕业以后也没从事化学相关的工作。但是有底子是吧，我跟你说，绝命毒师就你那样的。开玩笑啊，这个可能我们都是兴趣爱好在不断的转移，可能大家小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我长大了以后我要当飞行员，我要当科学家啊，尤其是当飞行员的很多男孩子都有这想法对吧，结果三年级就近视了。而且有的人他就算是一直在追梦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或者是自己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啊，总之呢就可能最后没有实现当年的那个梦想，而是转到了另一条赛道上，这个就是个人选择问题。我们要祝福，要尊重个体的选择，也别替他觉得惋惜遗憾，因为大家自己啊最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对吧？越办越办说，从小就喜欢听广播，然后选择了播音主持专业，虽然现在在媒体工作，但是和专业毫不搭边，也搭边。越办越办，你的本职工作咱们一般都是并列出现的那种。咱们俩人这两个工种啊，少一个都不行。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当年参加艺考的时候，每个人一张嘴，我从小就有一个播音与主持的梦想啊，每个人都有这梦想。 然后还有蝴蝶说，我当年学的会计，主要是家里人觉得会计坐办公室比较体面，我也没概念，觉得那就这个吧。我要早知道后来这么累，打死我也不学。但是你现在重新选的话，可能还是会学，打不死就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当时选择那个专业，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确实认知也就是这样了，觉得这个挺好，这是我目前想做的。也的确人家有很多人后来在会计这条路上，人家成为高级的那什么什么注册师什么，我不知道具体名称叫什么，就不断的考证提升自己，然后自己这个也反正越来越厉害，头衔越来越长，一个人能占半页。但有的人呢，可能真的是毕业就立马换行业了，就是为了要一个文凭。孔说，我以前是练体育的，当时就是为了走体育生的路线，能上个大学。现在开了一个饭馆，生意还行，除了从小打下的好身体这个底子，别的没啥了。别的你还想要啥？你有一副好身体，这个底子就已经让多少人羡慕了。而且您，我不知道您具体练的是哪个项目啊，但是所有练体育的至少都有一些基本的运动常识。如果有一天您自己想要重新的健身锻炼，您比其他人上手要快，因为这个身体啊也确实是比其他人要强悍一些，从小打的底子好。而现在大家都讲究的是健康生活理念，要讲究的是瘦身要减肥，那您这应该没准还能搞个副业呢。Coco 说，我学的美术，现在从事设计工作，也算沾个边儿，主要是没啥别的天赋，也就能干点这个了。也就你让我这种只会画小人大战的人情何以堪呢？美术这些艺术类的，它都是要讲究一些天赋的。您还能继续在这个行业里待着，就说明您至少咱是有天赋的。你要正视自己的天赋啊！你。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这些年换过不少工作，但好在都是越换越好，收入越换越高，主要是真诚待人，一路认识的朋友都愿意帮我，庆幸一路走来遇到了不少贵人，谢他们也谢自己吧。就像您说的真诚待人，所以真的是学历是学历，做人是做人。有的高学历呢不懂得感恩，甚至是认为你不如我，上来还没咋共事呢，就你学历比我低，学校没我硬，你不如我。这个老前辈也不放在眼里，这样的人大家可能生活当中也见到过，特别的，你要真是恃才傲物，别人还拿你没办法，关键是你的才也就一般的，还不谦虚。但是像您这样能够一直坚持着好好做人，把人做好了，其实机会也就来了，是吧？还有柯佳斯说，现在和朋友自主创业，就是因为我俩受不了各自单位的领导，也都憋着一口气，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而是要把曾经失去的东西都拿回来。不是，你最后这两句词儿怎么这么熟呢？你跟朋友，你俩谁？你俩是周润发和狄龙啊？你还是小马哥《英雄本色》啊？这台词是。可能大家有过辉煌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怎么一回头发现自己现在混成了这样，觉得不如当年自己最辉煌的时候那么的辉煌。想着重新再辉煌一把，那就祝二位成功。这个趁年轻能折腾的动就折腾折腾嘛，挺好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其实不用特别纠结于所谓的专业问题或者所谓的工作问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羞于启齿，比如说像那个匿名的朋友啊，特意加上匿名，可能就是想表达我当年没考上大学，我这些年可能过得稍微的比别人多走了一些弯路。反正这部分咱们等到今年高考结束以后，我们再来安慰，再做这专题啊。只是我觉得真的是学历是学历，做人是做人，工作是工作，能力是能力，这四个一定是混在一起，但有的时候也都是可以分开的。所以说不管哪条路，如果我们发现走的稍微磕磕绊绊了一些，没有关系，从别的角度入手是能够互相弥补的，别灰心的朋友。
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上，咱下期见。
我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只要我跑得快，悲伤就不会见面。如果说生命如何才能圆满，那就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